今日读嘅经文系《使徒行传》十九章八十二十节，请大家听我读出。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西亚西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利人，都听见神的道。神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今日为我哋正道嘅系 Pastor Stephen。題目是顛覆以弗所，將時間交給 Pastor Stephen。
大家平安。很久之前就看過一個電視遊戲節目，就叫《百萬富翁》，大家有沒有印象呢？都有印象，有位參加者呢，去到最後尾第100萬的題目，在經濟學裏面，劣幣驅逐良幣這個理論是由以下哪個人提出？ A 高斯， B 史丁格， C 格雷恩， D 史賓薩。沒得50-50的，你都不可以打電話問功課。你可以 Google， 不過 Google 請你預咗崇拜之後才 Google。 這條問題引發了很多人討論劣幣驅逐良幣是什麼意思。這個理論的意思其實就是指到在古時的時候，人就會將一些貴金屬的含量高、品質好的貨幣就叫良幣，然後就收起來不用，咁淨係用嗰啲咧，就貴金屬含量低啊，嗰啲叫劣幣啦。咁就時間耐咗嘅話咧，咁就喺市面上邊咧，就只係咧就剩翻呢啲劣幣喺個市面上面流通做買賣，而嗰啲良幣咧就唔見曬。咁好似咧喺古羅馬時期嘅時候咧，有人咧就會剪咗嗰啲嘅金幣或者銀幣嗰條邊啊，然後咧再嚟做買賣交易。咁而未損毀完整無缺嗰啲嘅良幣呢，大家都收埋晒唔用。咁整整下呢，市面上面呢就剩返係呢啲即係唔完整嘅劣幣啦。咁後嚟呢就呢個劣幣驅逐良幣呢句話呢，就俾好多人呢就比喻為就係、是、優良一啲好嘅嘢就俾一啲較唔好嘅嘢呢就取代，壞嘅就驅逐好嘅。呢個理論呢如果嚟形容今日基督信仰喺呢個世界嘅狀況咧，好似有少少相似喎。嗱喺今期嘅《真理報》裏邊有篇嘅文章《真理報》出邊冇曬啦，我見到今日頭先，可能有都俾人攞曬啦。咁咧講基督徒嘅處境同埋應對，咁我覺得好有意思，所以想同大家去分享啦。文章咧就引述一位美國作家兼研究員Aaron Wang。他在2022年呢發表一篇文章《福音派的三個世界》，他所提出美國世俗化歷史的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呢就是積極世界。當時社會整體上面呢對基督教呢是持正面的態度的。基督道德的規範呢亦都是社會上面基本的道德規範。而第二個階段呢就是中立世界。社會整體上面呢對基督教呢是中立的。基督教再不再享有特權，不過呢還未受到排斥。基督教在社會上多元化的公共領域上面仍然是一個好的選擇，而基督教道德規範仍然是有影響力的。去到第三個階段就是負面世界，由2014年至到現在，社會對基督教的看法開始變得負面，尤其是社會上面的精英階層，基督教道德的規範呢明確地否定，還被看為呢是威脅公共利益和新公共道德秩序。認同基督教道德規範呢可能會帶來一些負面的後果。雖然這個作者他所形容的是美國的情況，但是基督教在加拿大那個的情況其實都不是差很多，是這樣的。基督信仰對性別議題，對婚前婚外性行為、墮胎、安樂死、毒品這些道德議題，往往被人就批評是不合時宜。 真理報的文章繼續指出，在後基督教的時代，我們的文化正受到這個後現代主義和現代主義的雙重夾擊。現代主義的無神論和自然神論不斷地告訴人，人是由分子互相碰撞而成的，所以人就自然可以決定自己的身體，包括性別，包括生和死。而後現代的多元主義其實就是要自己定義什麼叫多元，任何人的自由意見和立場都是成立的，凡事沒有絕對。所以基督信仰是講絕對真理的話，其實這個就是冒犯人和攻擊人。我們就是處身在今日這個這樣的社會文化或者社會的世代裡面，作為基督徒神的兒女，有什麼出路呢？我覺得有兩個選擇。一個選擇就是我們繼續可以 keep 住保留住我們的信仰在自己在教會裡面，因為這樣做會比較安全，就會避免有機會同人有衝突。第二個選擇就是藉著福音去改變這個社會。我們今天讀的經文《使徒行傳》第十九章，我們可以看到福音怎樣可以去改變社會，改變這個文化。福音可以顛覆以弗所。我會用兩點跟大家去看這段經文。第一就是神的權能，第二就是人的責任。神的權能和人的責任其實兩者是分不開的。我希望這段經文能夠幫助基督徒，我們可以看到神的權能怎樣可以去改變這個社會，改變文化，而同時間去啟發基督徒究竟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事去配合神的權能。我先看第一點，在第十一至第十五節。其實《使徒行傳》第一章一開始的時候就記載耶穌被釘受害，然後第三天復活之後有四十日就顯現在這個地上。《使徒行傳》的一章三節告訴我們，這四十日耶穌是對著使徒去講說神國的事。其實神國這個字眼在《使徒行傳》一共出現了七次，包括今天我們讀的經文，每一次的出現其實都有些很重要的事情發生。而《使徒行傳》的第一章由先開頭一章三節，而結尾的二十八章三十一節亦都有提到全港神國的道。作者這樣做法其實是一個寫作技巧，是叫做前後呼應。中間的內容即是整卷的《使徒行傳》其實就是有關講述神國的事。換言之，《使徒行傳》好像在提醒跟隨耶穌基督的人必須以全港耶穌基督神的國是首要的任務或者首要的責任。無疑我們宣揚耶穌基督福音是重要，不過原來耶穌基督的福音和神的國是兩者是沒有分別或者是息息相關，是兩者分不開的。基督徒不單止是要全港叫人信耶穌得永生這個福音，也都要講神的國。神的國即是講緊神掌權臨到人間的應許，因為傳揚福音似乎是傾向於個人得救的層面，而講說神的國呢是指向於因為神掌權在這個世界上面，這個世界這個社會會有更新轉化的一面。使徒行傳十九章一節描寫保羅來到以弗所。以弗所呢其實在古代裏面是一個很出名的城市來的，遠在公元前的一千年已經有了，去到公元一世紀的時候它的繁盛就達到高峰，人口有二十萬至到二十五萬。以弗所當時是亞細亞一個其中一個很繁盛的城市，當時最出名的就是世界七大奇觀之一的女神亞蒂米神殿。全殿就是用大理石去起的，比現在的標準的足球場就還要大，既是古代一個很出名的建築物，亦都是當時的敬拜中心。這張圖呢就是在以弗所古城掘到出來的亞蒂米女神像。亞蒂米原本呢，為什麼我會說原本呢？稍後我會解釋的了。她原本在亞細亞的時候呢是一位生育的女神，所以在她身上有很多的女性的聖精。每年以弗所人都會慶祝亞蒂米女神活動的， 咁活慶祝嘅活動咧，可以好幾日嘅。佢哋遊行隊伍咧，就會將亞底米女神從喺城外嘅神廟咧，就抬出嚟巡遊，環繞住呢個嘅啊以弗所古城，經過個大劇場，然後咧就翻去神殿度。咁好似咧就有啲嘅地方啊，譬如住台灣咁樣，如果你台灣咧，你會見到有啲耐唔中咧會睇到有啲人就會喺個民間信仰嗰啲嘅神廟裏邊咧，就抬個神像出嚟喺度巡街咁樣嘅。嗱，可想而知咧，亞底米女神唔單止對以弗所人嚟講係一個敬拜嘅對象，佢更加係以弗所一個社會文化現象。每年咧，全城嘅人咧都會參加呢個慶祝活動啦。啊，活動內容咧會有音樂會，有運動體育會。又有宗教儀式啊，獻祭咁樣，可能亦都會有啲攤檔咧喺度賣紀念品啊，啊街頭小食咁樣，亦都會吸引咗其他城市嘅人咧嚟趁熱鬧，造就好多經濟商業嘅活動。咁所以咧喺當時拜偶像同埋行邪術咧係好流行嘅。嗱，要喺一個充滿敬拜偶像、行邪術嘅社會上邊去傳揚耶穌福音。如果剛才講耶穌福音是跟神的國有關，神的國和神的權能同樣是分不開。在哥林多前書四章二十節那裡講，因為神的國不在乎言語，乃在乎權能。權能的意思是指到權柄、主權的意思。神蹟奇事即是有些醫病、啊、趕鬼、啊、行異能、啊、講方言，這些都是神權能的表現。一般來講，神可以使用神的仆人去做出一些超自然的神蹟奇事，去彰显神的权能，去证明神的国已经来到。当保罗在以弗所第十一节，神藉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非常的奇事是很独特、很非凡、是很不寻常的神蹟。圣经记载两件事情去凸显出这两啊，去凸显出这些的非常的奇事。我相信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他不单止或者他不正止是做过两次这些神迹奇事的，不过圣经只记载这两件事情似乎是有他的意思。第一件事呢，第十二节，有人从保罗身上就拿走他抹汗的手巾，甚至乎是他工作时候的工作那条围裙摆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好返，恶鬼也都走了。在远古的时候，病就未必是跟生理机能有关的。圣经记载了不少人有病是跟邪灵有关的。来到今时今日，很可能我们都很少听到说人有病是跟邪灵有关，所以要请牧师去祈祷赶鬼、医病这样。很多人有病可能都是跟天理有关，细菌、病毒、人为因素，或者是一些即係心理健康因素啊，唔夠瞓就最多噶啦，其實係啊，成日得病咁樣。嗱，反而而家聽得多嘅咧係人有病，可能佢會揾一啲嘅氣功、一啲嘅冥想、一啲打坐呢啲嘅方法，話可以醫病嘅。但原來呢啲氣功、冥想，好可能係同靈界有關。嗱，因為魔鬼都可以化作光明嘅天使，話俾人聽啊，其實係醫病，但其實是騙人的，以致最後是結果是被邪靈附身，自己控制不到自己。所以有病呢都是去看醫生，但同時間呢你都可以請教會的長老去為你祈禱，因為這個都是聖經的教導，在雅各書的第五章，千祈就不要去找其他的方法跟靈界有任何接觸，因為我想不識分究竟哪些跟靈界有關係，不是只是醫病那麼簡單的。第二件事呢，就記載在第十三節至到第十六節。我們看到一個就是有樣學樣的情景，有些猶太驅魔人見到耶穌藉著耶穌基督的名字可以趕出邪靈，於是他們又想這樣做。有聖經背景注釋這樣說，他說當時有驅魔人其實是很普遍的，驅魔人就會靠著符咒、咒語、或者儀式去呼喚神明或者靈體的名字來操控這些靈體去聽這些驅魔人的吩咐的。猶太祭司長七個兒子，士基亞七個兒子， 以为他们都能够操控保罗所呼求的神，以致听我们话。怎知呢？邪灵就跟他们说，我耶稣就认识，保罗都知道，但你们是哪个啊？不识他们。然后邪灵就跳上去攻击制服他们，不知怎样，可能是被人打了一身，跟着又撕烂了衣服，然后就没着衣服走出那个房间。圣经记载这两件非常的奇事呢，其实是要表明神的权能是很厉害，还有不是讲少的。最重要的就是第十七节，因为这些的非常的歧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利人，都知道这事，都惧怕。惧怕的意思不是怕恐惧的意解，而是敬畏。所以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神迹奇事的目的是给人知道神的权能、神的国、耶稣的名是超越世上所有一切的偶像或者邪术。因为神的神迹奇事，信主的人是很多。在第十八、第十九节，我请大家一起读出来好吗？有许多總共約值50,000銀幣，一個銀幣就相當於當時一日的人工。如果以今日計算，我當加拿大最低工資是多少錢？17.4，即是說一日的人工是大概139.2，50,000銀幣是696,000，很多錢啊。雖然聖經沒有記載有多少人信主，但是肯定的，信了主的人他们是愿意付代价。不单止他们承认以往所做过那些不好的事情，有人还焚烧了以前行邪术的书，表示他们是愿意公开放弃是用邪术来赚钱的工作或者是利益。所以神国降临是会使到人的生命是会改变。当神的主权实行在人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人就会有改变。所以我想问下大家了，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尴尬，你信了主之后你的生命有多少改变呢？请大家想想，留意我的问题是生命的改变，不是生活的改变。信了之后，信了主之后可以有生活的改变，例如你会回教会，会团契，但生活的改变不等于是有生命的改变。因为是有人叫你回，你又回，有人邀请你侍奉，你又去侍奉。相反，生命有改变就会有生活的改变。不是因为有人叫，而是自己会去参与，自己会去做。因为是回应神的呼召，而不是回应人。当然生命改变是需要时间，有人快点，有人可能慢慢去改变，但总不会信了主一段时间都是没有改变的。信了主之后对罪有没有挣扎呢？有没有仍然觉得那些不是罪所以继续做呢？信了主之后对以往的世界价值观，是不是还是以金钱、成就、享受为人生的价值观呢？当要敬拜神和有其他活动有抵触的时候，你的选择就是反映着你的价值观。我认识有位弟兄，他信了主之后，今天主学101都有讲过这个例子，所以你101那些你当没听过，再听过一次。我认识一位弟兄，他信了主之后有一段时间他还吸烟，因为吸了30多年烟，继续吸，入教会崇拜之前都会吸了支烟才回教会崇拜。但有一天他又觉得，咦，如果再吸烟的话，他就会烟亲在他心里面的耶稣。所以他由那天开始就决定戒烟，结果一个月什么都不用就可以戒了吸了30年的烟。信主之后生命应该是不断改变的。如果生命已经停滞不前没有改变的话，会不会是我们没有将生命的主权 繼續交俾神咧，信服喺神嘅主權之下咧。嗱，好多基督徒以為自己信仰嘅好穩固，但其實會唔會可能好早已經被世俗同化咗，自己都唔知咧？因為喺神嘅國裏邊，就應該有神子民嗰個嘅表現，其他人可以睇到神嘅主權喺生命裏邊流露，神嘅能力亦都可以從人嘅生命上邊去顯露出嚟。所以我諗，我哋要時刻去反省，究竟我哋有冇信服神嘅國，信服神嘅主權裏邊，以致我哋嘅生命其實係不斷嘅去改變，不斷嘅去像耶穌。而呢段描寫保羅非常的歧視咧，其實好特別嘅，因為今次咧其實係保羅三次啊宣教行程中咧描寫保羅行神蹟奇蹟係最多嘅一段喎。之前咧第十四章描寫保羅咧喺路斯德醫翻好一個啊生來瘸腿嘅人，而家第十章咧就使到一個啊少年人復活。不過今次嘅描寫咧同嗰兩次有好大嘅分別。今次啊保羅係嘅神蹟奇蹟，其實唔單止改變一個人，佢仲改變整個嘅啊，顛覆咗整個嘅以弗所，好多人信主，改變咗個社會。但保羅嘅角色相反咧，就被描寫為係一個好被動嘅角色啊，唔似得第十四章同埋第二十章啊，描寫保羅係第一身去施行呢個嘅神蹟奇蹟。今次係有人攞咗保羅嘅手巾，又或者係嗰啲嘅啊驅魔人去呼喚保羅所傳嘅耶穌。基本上保羅係乜都冇做過，而事實上咧啊，聖經咁樣記載咧，其實係彷彿話俾我哋知，神蹟奇蹟呢個係神嘅主權，係神透過神嘅仆人去施人恩典，叫人去信服基督，而唔係人可以強求翻嚟，亦都唔需要去追求呢啲神蹟奇蹟。咩醫病趕鬼講方言唔需要，而保羅我哋睇到保羅佢侍奉嘅焦點係宣講耶穌福音同神嘅國，而唔係行神蹟奇蹟。而聖經記載呢啲非常的奇蹟最嬲尾嘅結語喺第二十節，和合本和修版佢咁樣翻譯：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普遍傳開了。原來重要的是主的道普遍傳開，而主的道怎樣普遍傳開呢？這個就是人的責任了。人要怎樣做去使到主的道普遍傳開呢？就是跟著我下來講的第二點，人的責任。當保羅來到以弗所，他就一如慣例會先到會堂裡面，因為會堂裡面已經聚集了一大班的猶太人，他不用走出去找。当犹太人拒绝他的时候，保罗没有放弃，他就离开了会堂那四缝墙，然后走入去社区，去到这个推拉路的学房，继续将主的道去传开。关于推拉路这个人的背景呢，甚至学房，其实就是学堂啊，或者演讲室这样，其实圣经没什么详细记载。其實有聖經學者估計咧，推拉路可能係一位教師，或者係哲學家，或者係一啲嘅修辭學家，佢會時時去舉辦一啲嘅演講會，唔係演唱會啊，演講會啊，當時係好流行嘅，亦都會有一啲咧，亦都會將個學堂咧會租俾一啲咧四圍旅遊去講學嘅哲學家或者係教師嘅。保羅租用呢個嘅學堂嚟將主嘅道傳開。咁究竟保羅邊度揾錢嚟交租咧？會唔會係呢個推拉路係一個嘅信徒，所以就免費俾保羅用？又會唔會係啲信徒夾錢去租嚟用咧？更加會唔會係保羅自己，因為佢積帳棚啊嘛？上次講到嘅時候，積帳棚佢自己賺錢翻嚟自己租咧？嗱，無論點都好，較肯定一樣嘢咧，就係租用呢個學堂嘅費用可能唔係好貴，雖然我哋唔知幾多錢啦，但可能唔係好貴，因為有啲古卷咧，正經嘅古卷咧就指出，保羅用嘅時間咧係上晝11点至到下晝嘅4点。嗱，呢段時間咧就係地中海一帶嘅城市係最熱嘅時間，一般市民咧 就係喺早上十一點前咧就會停工噶啦，跟住食完晏晝飯咧就會瞓下覺先，然後咧去到四點先咧繼續再開工嘅。嗱，保羅就可能趁住呢段時間去租用呢個學堂，同嗰啲願意聆聽神國嘅人去辯論神國嘅事。嗱，聖經形容保羅佢喺會堂又好，或者佢係喺呢個嘅推拉路嘅學房又好，去同人係辯論神嘅國。辯論呢就不是嗌交啊，辯論原文呢就是討論、對話、交談，裏面含有個意思就是同時間去思考對方那個的想法，嘗試從對方的觀點、角度、看法去講解給對方明白和知道。我呢就有一個很差的見證，其實在我信主沒多久呢，就諗住憑住一腔嘅熱誠走去同人傳福音，同一個朋友去分享福音，咁結果咧就係真係嗌交收場，啊不歡而散。咁個原因就係因為成個過程裏邊我冇理會，冇理到嗰個對方佢講對於個信仰嗰個睇法同埋嗰個經歷，我只係想咧就盡快去説服對方，去聽我講，然後拗贏對方。但保羅同人辯論咧，是認真的去聽對方、聆聽對方，用合乎情理、即是理性和感受、有說服力 的方式去講述的福音和神的國。而且保羅是持續不斷的，有兩年多的時間默默地由早上的十一點至到四點鐘這個時間同人去討論。我們看到保羅他努力的結果就在第十節，叫一切住在亞西亞無論是猶太人、希利利人，都聽見主的道。原來聽見主的道的人不單止是以弗所人，是整個亞細亞的人都聽見。因為人群藉著市集、藉著慶祝亞底米女神的活動來到以弗所，聽見保羅所講的道，然後接受福音的人又會將福音帶回去他們原本那個城市。有聖經學者這樣認為，他說神國的信息極可能就是這段時間就傳到在啟示錄第二、第三章裡面所描述那七間教會的其中的五間，就是士妹拿、別加摩、推拿、推拿、撒迪和菲拉鐵菲。我每星期日早上呢回教會，包括今日回教會之前呢，都會呢去麥記的 drive-through 買早餐，因為家裡沒有食物嘛，所以就一定是經過最方便的。剛好每一次呢都是同一位的後生仔去聽 order 和收錢，去了幾次之後，你又認得他，他又認得我，於是呢就慢慢由這個 say hi bye 就慢慢可以講多少少嘢，但是你又不可以講得長，因為這些麥當勞的員工很厲害，他們 multitask 嘛，聽緊 order 收緊錢又跟你講嘢，跟住唔知又做啲乜嘢咁，好曳。咁所以咧就唔可以長一長，唔可以講得好耐，因為後面又有車會嚟咁樣。咁但係咧同佢熟咗之後咧，當有一次我俾錢嘅時候，我就問佢：啊，你介唔介意我送張單張俾你啊？呢張單張嘅封面係 thank you， 我多謝佢接我 order 其實，但係佢就好開心咁樣去接受咗呢張單張。當保羅鍥而不捨在以弗所兩年同人去辯論神的國，保羅的信息是直接挑戰亞底米女神那個崇拜體系，因為在第二十節裡面有說，他說人手所做的不是神。剛才我未提過亞底米女神原本在亞細亞的時候是生育的女神，這是一個復修版的神像，去到希臘神話的時候她就被描繪為一個自然狩獵的女神，還有一位婦人變成少女，其實然後跟著到羅馬的時代又變成戴安娜月亮女神。所以人手所做的根本不是神，完全因為這些神是 由人手去塑造出來的，不同世代不同世代又有個神又會不同樣的，唯獨我們所相信的三位一體獨一真神，昔在、今在、永在都是不變。 跟着主的道普遍传开，很多人信主。亚底米女神在以弗所的影响力就慢慢减弱，直接令到那些行邪术有关行业的收入就大大减少。在23节至到第28节那里讲以弗所的骚动，其实那个不是一个宗教问题，这个是一个经济问题。当人对福音有回应，生命改变，颠覆了当时既有的社会秩序的时候，就令到从事制造亚底米银龛靠者艺发达的人见到自己的生意断崖式地下滑，就一下子就将这个经济啊，连同行业的荣誉啊，神殿被人踩低啊，连亚细亚和其他地区相关敬拜亚底米女神那个的荣誉呢，都拿在一起讲。第29节，当全城都很激动很骚动的时候，捉住了跟保罗一起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尼达古，想要涌进去这个戏园。戏园呢，其实呢就是指到那个大剧场。大劇場其實可以容納大概25,000人。原本保羅都想去，因為其實是一個好的機會，保羅在中間對著25,000人，然後就去講述神的福音。但是那些信徒包括那些領袖都不讓保羅這樣做。其實這個都可以明白的，因為如果我們看第32節中文標準譯本的譯法，就說那時候有人喊這個，有人叫那個，因为集会的人就一片混乱，大多数的人其实都不知道为什么缘故要集会的。所以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任何人走入去那个场地里面，其实不是聪明或者不是勇敢。当然如果他想着是为主殉道的就另计，是吧？但是如果这样做法其实是很愚蠢的。就在这个危急关头，书记走出来去摆平那件事。虽然书记他所讲在第38至40节那里所讲，他说骚乱那班人其实是没有照到我罗马的规矩去办事，是绕过公堂啊、诉讼啊、省长，而是挑拨群众，更加提醒群众他这样做呢可能会被控告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第37节那个书记讲，他说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读我们的女神。重要的是保罗和那班的信徒在以弗所这两年期间，虽然他们身处在一个敬拜偶像的社会文化里面，但是他们没有对亚底米女神做过任何具体冒犯的行为，例如偷窃庙中的财物。因为有些经书讲，其实在古代呢那些大庙宇其实有银行功能的，可以是借贷啊，可以是储钱啊，这样的。保罗和那些信徒不单止是没有偷到那些的财物，更加是没有诋毁到或者亵渎亚底米女神那个名字。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或者讲神的国的时候，他只是讲述神的国的事情而已，他没有踩低亚底米。如果不是因为保罗和其他信徒他们平时的行为表现，相信今次的骚动不可能这么快可以和平散去。有一天呢，当我下午放狗的时候呢，就有个人走过来问我，他就说Can I ask you a question？ 即可不可以问我一些问题呢？我说当然可以啦。我看真一点他的时候呢，原来他是某电信公司的员工来的。咁我就估計咧，佢梗係咧逐家逐户拍門去推銷上網嘅計劃。咁就咁啱咧喺條街見到我，咁就有殺錯冇放過咁樣，就問埋我咁樣，諗住就做多單生意咁樣。咁真係嘅，佢就問我你用緊邊間公司上網啊？同埋咧就係上網費幾多咁樣。咁當我話俾佢聽我俾緊幾多錢嘅時候咧，咁我心裏邊即刻諗就話佢梗係跟住會話啦。他就说你的上网间公司你的上网费很贵喎、我间公司就很便宜的，这样。我想着他这样讲啦。怎知他的答案是什么什么不够你便宜。他说 pretty good deal。哇，我听完之后呢，我有少少我有没有听错啊，是不是我英文不好听错了，即是我自己都觉得贵嘛。你怎么来说 pretty good deal 呢，即是 價錢幾好咁樣喎。咁跟住咧，佢就問我啦，就話啊，你嗰個合約幾時到期？其實咧，我就真係冇興趣啊。其實我唔係冇興趣，有興趣，不過我唔想去轉公司嘅。咁因為即係我都知道咧，即係喺加喺温哥華咧，你要轉公司咧，即係兩年一轉咧，你先至可以去慳錢，先可以平嘅。如果唔係咧，即係你嗰啲 loyal customer 咧，就即係被欺騙嘅，其實係咁，所以要轉一轉先得嘅。咁但係咧，我好怕麻煩，因為我要改過曬屋企所有有關上網嘅 setting。啊！你有電視機啊，有電話，有平板啊，有電腦啊，有監控啊，有呢個啊智能燈膽啊，哇！十幾萬樣嘢，咁你要改咁樣，咁我唔想噶嘛。其實即我唔係唔想轉，我唔係應該話我唔係唔想俾平錢，我係唔想轉完之後要做咁多樣嘢啫。其實，所以咧我就背住佢去講嘢。咁呢啲咧其實就係身體語言，就話俾佢聽，我唔想再傾落去。但是那些推銷員呢很有耐性，很温柔地跟我聽我講的情況，還一路陪著我走，想跟我回家，然後告訴我早買早享受，遲買就多幾嚿。這句就是我演繹來的，因為西人他不懂這句嘛，我演繹他告訴我你可以省回很多，還要他話：你唔需要擔心，你要改過曬屋企所有嘅設定，我哋會幫你搞掂曬。嗱，雖然當然啦，佢係推銷員，佢為咗跑數又好，為咗收入又好，佢推銷都係想人去幫襯佢。信徒係福音嘅使者，唔係推銷員。我哋會唔會好似保羅一樣有恆心，出錢出力？不怕辛苦，長久的忍耐，努力的去跟人講神的國、神的福音。而教會又怎樣可以更加有效走出教會的四縫牆，將福音、神的國帶入去社區、帶入去人群裡面呢？而主的道普遍傳開，是跟信徒的行為表現是很有關係的。從新約去到初期教會時期的文獻，我們看到以弗所是基督教向外邦拓展一個很重要的城市。哥林多前書是保羅哥林多前書提到他就在以弗所所面對的情況。提摩太書信的讀者正正就是以弗所的教會，而在啟示錄所提到的七間教會，以弗所是排首位。而根據教會的傳統，使徒約翰最後是在以弗所終老。無疑今天傳講神的國和福音，人再不是要聽基督徒怎樣說和說什麼，是看基督徒做什麼。一個人做什麼是重要過他說什麼。其實這個道理我們大家都知道，不過很多時候我們只是懂看人是不是大隻說，而忘記了看回自己是否講多過做，抑或我們將個信仰留在保留了在教會四面牆的裏面呢？而當我們走出教會之外的時候，我們又跟這個世界是一樣呢？基督徒在現在後現代的世代裏面生活的確是不容易，但理應上我們所接觸一些未曾認識福音的人應該是多過信主的人。你工作的同事啦，你鄰居啦，你幫襯開嗰間餐廳的職員啦，你去開買餸嗰個超市的僱員啦，我哋做啲咩嘢，無論係對事或者對人，佢哋係睇到，佢哋係感受得到。要顛覆個社會，當然唔係靠住信徒嘅能力，我哋係靠住神嘅權能同埋神嘅大能。但信徒要做好的责任去配合神的权能。基督信仰是良币，不要被这些劣币去驱逐离开这个社会。我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将这个福音你首先带过给我们，让到我们的生命是改变，我知我们慢慢的可以更加像你。我们求主你帮助，让我们继续的 时刻嘅喺你里边，以致我哋生命不断嘅改变，不断嘅信服喺神你嘅掌权之下，以致我哋嘅生命系能够成为别人呢个社区嘅祝福，以致你嘅福音系可以改变呢个世界，改变嘅社会。求你帮助带领我哋，我哋咁祷告，奉靠主耶稣嘅得胜名字，阿门。